会报名的话呢，或者说你只是就是偶尔到的也无所谓，你可以在这边的话就是写下你的姓名、电话、email address， 主要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一些的课后之后有些问题你没有机会跟我来问，你还是给我可以发 email 的，好，那我就可以照着你这个都跟你来回答，尝试来回答一些你对这个听这个事实记录的记一些的 question。 那这个是天道表哈，这个天道表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希望说我们以这个出席率哈，我每一次都是鼓励大家，如果能够全勤的话都是有奖品发给你们的，那所以呢，所以为了要证实你真的有来了，那所以就勾一下那个是honor system 哈，所以呢你自己再来填。那我收到这个报名的只有29个，所以呢，如果你有报名的话，你只是需要在上面去 check 一下你的名字。如果你没有报名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再把你的名字填上去。所以我先发出来是一个签到表，从海城这边。好，然后我往那个王林那边发的就是那个的information 哈，所以如果你看到你名字在上面，你都不用管哈。如果你是没有报名的话呢，所以请你在这边继续的来填一下，谢谢。我很好奇啊，大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读过四世纪的？哈 ，OK 谢谢哈。你如果没有读过四世纪的话呢，你需要去读哈。我觉得说你来这边上主日学的课程，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段的经文呢，我告诉你那个东西不记在你的脑筋上面。我知道我们今天呢我们都习惯就是说用我们的iPhone， 我们的手机 smartphone 这样等等的，那我是为时所逼，我也去，我蛮反对的，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呢，常常很多电话来的话，你要 hands free 哈，那我以前都拿个耳机这样勾在这边，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东西转个头很不方便，然后我已经戴副眼镜了，所以耳朵挂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后来没有办法，就因为买了新车嘛，换了新车有这个 Bluetooth， 那现在就可以按那个东西就可以一边开车。其实我是觉得今天很好笑的事情，说，我去买车的时候，我说哇。现在都是希望你不要 distract， 对吗？你现在所有这种的车都是 distracting 的，因为以前呢，那个油缸是一个 gauge， 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分开的，现在全部都是一个荧幕，然后呢就选才把你的东西找出来。我说这个不是更大的 distraction， 所以我不晓得那些人的脑筋怎么想的哈。那但是呢，我觉得说现在很多人我们来这边的话，就是用 iPhone， 那时候我说不要了，拿起圣经来，你真的认真读圣经。要去学的话，你一定要带你自己的圣经来 ，OK， 我用 iPhone， 还有人跟我这边强辩说这个 iPhone 那个可以把它弄大，所以我字可以看得到。教会给你 provide 这个字也不小的 ，OK， 所以后面有几本，这边有几本。如果你现在没有圣经的话，希望你能够有你自己的圣经，或是下次把你的圣经带来。为什么？因为呢，就像我们今天听讲道一样。教会能够在荧幕提供给你的只是某一段的经文，很多时候呢你要看前看后的话，我发现很多人都没得看，就拿这个程序上拼命瞄。弟兄姐妹啊，我们这样学习圣经啊，10年的功夫都学不来，真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东西烙印在你的脑筋里面。我们来的这边把 download 来的 app 稍微打开一下，都是借来的，你没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神的话应该要从客观的变成你自己的，所以你没有一个是自己这样经过的，那个东西永远都不会烙印在你身上。所以我们这样来学圣经的话是好久都学不会，所以请大家听我的话，如果真的很看重这样的课程，你就应该带着你的圣经来，思前翻后的我们可以去翻，好，去翻。另外呢，就是说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发给你的讲义都有三个洞吗？为什么发给你的讲义都给你打动？我其实不必那么多余哈，我就是都给你就好了，甚至我说我都不印给你了，我都 email 给你，那你现在打开你的 iPhone， 你就 download 来看，对吗？ 但是为什么我要给你打个洞，要 take my time， 还要砍了一棵树这样的把纸印给你呢？是因为我希望你把这样的一个讲义啊，好好的给收集起来。所以你第一个事情呢，请你在讲义上面写你的名字。假如在教会我捡到的话呢，我就一定会打电话跟你好好的交通。好，所以请你把你的名字写在你的讲义上面。好，当然也是开玩笑，但是也是很，我其实是蛮严肃的。我真的是觉得说哈，我们你要去懂的一个东西哈，你比如说下一次来，我发那个讲义，那我没有讲完，那个讲义要落在家里面，你又没有带在这边，你所有现在的人哈，我觉得现在都很集才，都很能够 multitasking， 可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生根在他们身上的。他们现在的人的 focus 是非常差的，包括我们小孩子，因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他可以很厉害的同时应付几样事情，可是你说了100遍的话没有到到脑筋里面，所以呢，你不马上什么事情打个 email 提他，他就不会有这个心思把他想把它印。所以像赖牧师在我们当中里面呢，退休里面讲，现在的人哈，都是因为荧幕看惯了，所以现在东西都只是那个出现那个 moment 在那里的，走后以后那个东西不落印在他身上的，因为他不需要扒的，现在都是用别的科技来提醒你，所以现在人根本的脑筋里面呢，就塞的全部都是别的东西。好，容许我讲很重的话，因为我同时觉得说我自己是一个要教导圣经的人，我常常就说你我怎么学回来的？我感谢神，我是活在比较久一点没有这种高科技的时代，都是全部的，因为这些东西现在都在我家里面那些 boxes 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你今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永远没办法扎根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能够接受我的话，也明白我所讲的话，愿意在圣经里面花功夫的话，很简单，有你个人的圣经，听到什么就在上面里面做，有个笔记本或说是一个 folder。 因为这一次呢比较不同，我这一次的话从下个礼拜开始，我所有给你那么多的课程的这个讲义都一次过给你，所以呢如果你没有一次带来的话，你就没得发再发给你了，因为我只发给你一次。所以呢你要 make sure 你自己有一个真的就是上主日学的这样的包包。现在的人两袖清风的，来到教会的时候都很轻松的，所以走的时候也是轻松，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脏在里面。Okay, yeah, 所以就是那个 moment 那两个 hour 是不够的啊啊！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那个人才是有福的，就诗篇第一篇。啊，我们就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总是给我们有机会。虽然我们不是在你的话语上面常常很用功，可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有能力的。不会空空而返，求主让我们钻研你的话的时候，真的能够不单是听到，也能够行到，使我们在你面前作为一个有福的人。谢谢主，纪念我们这段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你看一下那个的进度表，你就知道我们大概是花两个月的时间哈，就来讲这个的四世纪，然后呢，我们会在最后在这个十一月的时候就花时间来看这个路德记，这两段的故事呢其实都蛮一致的。好，都蛮一致。那我现在发给大家呢是这个四世纪的概论，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这卷书的一个鸟瞰哈 overview。那请我们先打开我们圣经到四世纪哈。那其实四世纪的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卷书，所以如果你要自己有点兴趣，你上网去看很多很多字。为什么呢？因为实在这一卷书是太重要了。这卷书就你不要把它想成是远古以前的历史，它其实是正对我们今天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呢历史都是重蹈覆辙的。以前什么现在是这样，只是换一个不同的方式，但是那个问题都一样的。那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在那个网站里面稍微去很好奇去看一下四世纪的一些资料，诶，就发现有人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看这本书。好，他说是 broken people but faithful God。好，所以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马上好像有一个醒悟，就是说这一本书是讲到破碎的人，但是在破碎的人当中里面神能够 保持他的信实，这是我们人的盼望。所以无论我们有多 broken， 这个世界里面有多糟糕，但是我们依然有盼望的，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那我们来先来要了解一下这个书的这个历史的背景。那其实我是蛮担心我们当中里面有些已经做基督徒很多年了但是有些可能是刚刚信主，所以对你来说圣经还是一本非常陌生的书可是如果你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先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旧约的分类里面，旧约有39卷书，他们呢是按照一个不同的一种的内容来分的。所以呢你就看到说里面呢有这个摩西的五经，之后呢就是有所谓的历史，这一部分呢大概有12卷书，跟着呢就是有所谓的智慧书，智慧书就是从诗篇、箴言、约伯记、传道书那些的，然后呢就分开有大先知书，就是篇幅占比较多的，或是跟小先知书，就是比较内容篇幅比较短的。那如果你这样看，你就发现了很容易记啊，52加起来就39卷书，所以这个排列是其实很清晰的。所以有时候你把这一种的东西那个背景背了，你就知道不要老是往这个先知书那边去找你的这个四世纪，对吗？我们知道它出现的地方是在历史书的category 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历史里面也分两部分被掳之前，就是这个国家还没有灭之前当然是从他们还没有立国到他们成立国家，然后这个国家一分为二北国南国，到那个国家被掳灭亡的时候，那就有这个被掳到一般的像那个尼西米啊，这个以斯拉、以西结。那三卷书呢是在他们已经被掳要回到自己的地方那个时候的那些的历史。所以你知道圣经的排列不是乱放的。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自己手上带着自己的圣经，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连圣经的排列都没有办法找出那卷书来。但是它有典故的，它的排列是有秩序的。所以如果你越多这一种的东西，你越常常去那边看，你就对圣经就比较熟悉了。 OK，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四世纪跟路德记所排列的那个部分是在这个被掳以前的这个历史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这个四世纪的这个他是继续这个约书亚带领这些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大概发生的350年到390年这个历史左右的一些记录。OK， 那如果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用一些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有系统性来去记的话呢，我们大致上可以把这个旧约历史呢分成就是每400年就一个段落。所以呢我们看到从这个神呼召这个亚伯兰，一直到了这个最后他的孙的那个约瑟死在这个埃及的时候，那段的时间是所谓的家族时期，那族时间大概就是400年。一直到这个约瑟在埃及离世吩咐把他家人接到那边去，然后呢把家人接到那里，然后他们就留在这个埃及，然后就是为奴了，对吗？法老王就是逼他们做苦工了。那一段的时间他们经过大概也是有400年，那一段的时间叫做部族时期，因为他们有12个支派了。然后呢到了他们这个百姓就跟着这个摩西的带领，他们要去这个离开这个埃及，然后一直到了这个撒母耳立了扫罗做第一个王的时候，那部分呢大概又是大概400年 的时间。然后我们那段的时间呢是神治时代， OK， 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王嘛，所以没有王的时候呢都是透过先知然后把神的一个旨意颁布给百姓的。那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四世纪跟路德记呢就是插在这一个时代，换句话是在扫罗做王之前，他们出了埃及到了迦南地那个时候。那当然到那个扫罗做的第一个王颁了给这个大卫，一直到了大卫给了他的子孙，后来我们知道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的时候呢就被这个尼布甲尼撒来攻破，那一段的时候呢就是叫做君治时代，因为他们有君王，那个大概又是400年。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圣经呢，其实不会觉得很糊里糊涂的，蛮清晰的，因为它有它的一个系统。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历史这个对你来讲眼睛要比较好一点的，很眯一下那我们把它用那个时间线列这个是主前呢4000年我们大概就圣经里面大概亚当是主前四千 到六千年左右发生的事情。那一直这样下来，我们知道四世时代，啊，四世时代是大概是主后一千五百年到一千年的那个中间。那个中间，那如果你要比较一下我们中国历史的话，它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啊，商朝的末了跟周朝的前面。OK， 那那段的时间，我说只有大概350到390年。OK， 所以是非常算是短的哈。如果你用整个历史来看，它是只是这么一刹那的这段的时间。好，所以这个是这个他们的定位。好，那我们知道，当那个约书亚死了以后呢，这个迦南地呢是仍然没有完全被征服的啊。所以约书亚是去帮他们打了这个头一个城，这个耶利哥城之后呢，然后呢就把地呢是稍微分了，叫他们每一个支派呢要照着自己划分那个地区，把那个敌人打走，然后那个地方才属于他们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时这个地理环境。那在这个出埃及记啊，一直在这个五经里面一直提到有迦南七族啊，它是代表性的啊。我相信不是只有这个七个族，在那个地方里面呢，主要这个应许之地，上帝要赏赐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所要面对的起码有七族里面的一些仇敌。那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把他们很清楚的列出来，那其实他们这些族哈的组称哈，其实是有他们的意思的。像这个赫人，我觉得英文是 Hittite， 那其实赫人是很有趣的，这个赫人好像是吓人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其实那个名字就是恐惧啊，就恐惧。那其实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只是稍微跟他们列出来，就是说有些亚摩利人哈，你常知道他从圣经里面常出现，他们是盘踞在山地里面的人，所以呢，如果他们要去争那个平原的话，就要跟他们打来打去的。那我们知道呢，啊，还有呢，所谓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呢是差不多是做农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他们这个在大卫之前呢，其实这个四世纪也有讲的，他们要去争取那个耶布斯这个地方的时候，要把这些人赶走，才能够把那个耶路撒冷给打下来，因为那个属于便雅悯跟犹大那个支派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时他们呢，其实哈，上帝很奇妙，我记得是今天我们做父母哈，我们今天做父母希望所有东西都做好了给小孩，其实呢，这个从来都不是最好的教育。上帝教育我们也是一样的，他要有些东西要你自己要去争取的。好，你督促你的小孩子 SAT 去补习什么，那他考进一个很好的大学，可是呢，你不能替他读书。他能不能够在那个大学毕业，读得怎么样，还是要靠他自己的。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也是一样，他虽然把这个迦南地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是应许之地，可是你要得到这个应许的时候，你就要把你一些敌人给赶走。所以上帝也有一个功课要我们做的。我们常常今天在神的面前那个光景，就是就像一个不成熟的小孩子，好像上帝给东西给我呢，就全套通通都塞到我的面前，我们这个叫做 spoon feed， 就张开嘴巴就喂给你，就这样。 OK， 可是这样的话呢，那些他以后都不能够自己来治理。所以呢，上帝说他借着耶稣亚把地都分了给你，然后叫做应许之地。上帝说你只要听着我，你就一个应许一定成就。可是呢，他们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失败了。那当然在这个他们除了要面对当时那七个族的人的时候呢，他们还有一些他们的比较亲的一些的敌人，比如说这个亚门跟摩亚，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因为罗德犯了罪以后啊所生下来子孙。所以除了这个迦南地哈，属于这一个约旦河啊这个西面的这一块地，他们还要面对的就是还有这个约旦河东面的那些敌人，而且那敌人跟他们是有点亲戚关系的，哈。所以呢，所以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子孙，可是呢，他们还要面对就是罗德的子孙，那后来就变成他们的敌人。OK，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以东人，以东人是谁的后裔啊？以扫。所以你看到说外敌都不用说，还有所谓的比较轻敌，就跟你有血缘的这些的人的这种的问题。当然他们还要打一个是米甸人呢，基本上面从这个比较干旱的那个沙漠地带啊，就来的，从埃及那个部分。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周围都有敌人。那但是在四世纪里面呢，他选了几个 故事，我相信里面不是只有这些的人，可是呢挑选了一些的故事，里面比较针对的就是这几个从东南西面来的那些的仇敌。所以啊，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四面都有受敌的，上帝从来都没有把你的仇敌全部都赶走，让我们养得肥肥胖胖的，不是，上帝都是要我们就是要面对这些敌人的时候，靠着他的恩典得了，这个才是我们灵命可以长大的一个光景，没有捷径的。今天不是上了几个课，你去修了一些周末一些神学课程，你的灵命要怎么样？这个灵命的东西啊，是要你真的亲身作战，打赢了，那这个才是有个进步来的。Okay. 这个不是你上几门课再上两个主日学来的，不是这样来的。Okay.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反复就会提到这个亚玛力人、摩押、米甸人等等，这些都会在我们的这个讲这卷书当中里面所提了出来。可是呢，以色列人因为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把这些迦南地的敌人给完全的赶出去，以致这些的外敌哈。后来就成为他们所谓的网罗，这个是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那边所讲的。那神在不同的时候呢，就兴起了不同的士师，这些士师呢是来自不同的支派，所以你看到这个提到这个十二个士师里面是散布在他们不同的支派里面。那其实这些就是他们当时候这个约书亚给他们分好那个地的那个的地形啊，他们没有完全征服这些迦南人，所以呢就成为他们的网罗。那他们为什么是网罗呢？因为这些的其他的迦南人呢是拜偶像的，所以啊他们就使这些的以色列人引诱他们就离弃耶和华，就跟他们一同去拜这些偶像。然后呢他们很多时候在这个拜这个宗教的这个仪式上面常常有淫乱的啊，而且他们这种的事情呢就影响了这些人的道德。我们刚肯定信仰跟道德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不可能这个人他是真的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他道德是很差，不可能的，对吗？那这个人为什么道德很差呢？因为他目中无神嘛，更不用说目中无人了。那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呢，他不会在道德上面去到好到哪里去的。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宗教跟这个道德显然连在一起，什么时候在这个信仰上面有问题，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在这个道德方面也同时出现了问题。所以啊，那上帝怎么办呢？明明已经吩咐他们要做，可是他们不去听，怎么做呢？如果是你的孩子，你明明吩咐他不要做，那他还是这样做了，你怎么办呢？如果你说啊，可以处罚，那已经很成功的父母了。有些父母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处罚，对吗？他觉得说我们今天是爱的教育，特别基督徒的爱，爱是爱的，所以一切都讲爱的，所以其实等于就是纵容了。好，那所以其实呢，上帝也会在这样呢来强迫我们长大。所以呢，上帝就借着外邦人，好吧，你没有赶他们出去吗？这些人呢，现在就是你的问题。就好像你当初我们去开始一个失败的时候，你没有把那个事情处理，那个事情后来就变成你家庭里面的问题。所以上帝就用那个问题，就使我们顺服。那所以呢，这些的人啊，就去攻击这些以色列人。那攻击他们到个程度呢，他们就是叫苦连天了。叫苦连天的时候呢，上帝就在他们当中里面就兴起啊，每一个时代兴起一个人来救他们，暂时脱离，好，暂时脱离。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情形哈，就是四世纪所要带给我们的这个的历史。那我们来看这个是谁写的呢？那是撒母耳写的哈。那其实这个呢，基本上面是按照犹太人的那个经典。犹太人的话呢，有一个叫做 Talmud。当他们哈被逐到异地的时候，灭国的时候哈，那在耶稣时代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们呢非常着重，就说他们这个圣经所颁给他们摩西的律法哈，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一些就 用一些的讲解，那这些的讲解加上他们对这个生活方面里面，他们犹太人守很多严厉的规矩啊，他们因为一些规矩到个程度，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做，所以那些拉比哈就去研究了以后呢，就对一些所要怎么做的那些的法令做了很多注解。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呢，就是叫做 Talmud。那其实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在开，已经在那里的时候开始了，就是收集这些的。所以呢，到今天一直觉得说这个因为整卷书里翻遍了四世纪都没有提到撒母耳这个名字，好，他不像有些新约的说我保罗写信给什么什么人，那你很清楚知道那个作者是谁。那这卷书里面呢，那我们更清楚就知道说撒母耳是在什么时候来的呢？扫罗做王之前出现的。所以换句话说，四世纪呢是早于撒母耳的时候了。所以呢，所以你很难知道说这卷书是谁写的，但是呢照着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他们认为呢是撒母耳写的。那是不是就是这样随便按照出来的？不是，还是有根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四世纪十八章三十一节哈。所以大家都应该现在知道四世纪在哪里了哈。那我们最近都是查这个什么撒母耳记，对吗？那四世纪录的记就在这个撒母耳记的前面。那你看那个四世纪的这个第十八章三十一节，好，十八章三十一节，好，谁找到了谁大声替我念好吗？好，所以这边特别强调着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这边提到啊，神的殿在示罗，那其实神的殿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殿呢，对吗？所以这个示罗呢，是什么地方来呢？就是撒母耳在那边服侍神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的痕迹，当然我们看到说，这个好像是提到撒母耳那里去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五节，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五节，好，谁翻到了听我念。谢谢。那这边下面就提到撒母耳渐渐长大，所以这边特别说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所以这个已经是到了撒母耳记了。那撒母耳记的时候呢，四世纪这个时代已经慢慢过去了，可是他还是提到说如果人得罪神还有事师审判他。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字眼又把四世纪跟着撒母耳记连在一起了，懂我意思吗？ OK， 因为他一直提到士师。好，那我们最后来看最明显就是七章十五节，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五节，好，谁翻到谁替我念。七章十五节撒母耳记上，谢谢，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所以有人说撒母耳可能应该照理说是最后一个士师， OK， 所以这样的话我相信如果我们说是撒母耳写的我觉得说并不是有什么完全是很没有根据的。可是呢的确这些事故事是发生在撒母耳之前，那说他怎么知道这些故事呢？所以呢我们可以猜测说应该是撒母耳从不同支派的一些文献当中里面挑选了一些的故事把它编成这个史诗集，这个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的答案，最后一个解释。那是什么时候写的？那既然是撒母耳把它编剧出来的，那我们知道说就是在撒母耳时期。那撒母耳呢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历史的那个图表已经知道是在主前1050年到1000年的那个时间。那撒母耳那个时候是在示罗来服侍神，所以呢他写的那个地方当然就是示罗，所以这样是一个连带的一个的想法哈。那我们也可以从这边看到，那士师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为什么这卷书称为是四世纪呢？那首先呢希伯来文呢这个士师就 Shoptim 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去审判，所以为什么英文就会翻成是 judge。 那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是唯物和维护和神的律法，还有一个是去管理的一个意思 governing。 所以呢所以这一个士师 的，是我们看到是有这几个的一个工种。可是呢，如果我们看四世纪的时候，特别看到这个底波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那边还有提到他们是被什么时候神用那些敌人来攻打一些猎人，他们在那边呼求的时候，圣经说神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个拯救者。所以呢，士师呢应该也是所谓的拯救的百姓，所以他在这个军事上面或者战事上面，他还是要身先士卒的，他要自己去去跟那些人去搏斗的。那在这个第四章第四到第五节那边提到这个底波拉，她是一个女子啊，一个妇人。那圣经提到她的时候呢，就说当时以色列人呢、有什么的事情啊，都会去到她的那边听她的一些的审判。所以呢，那个也给我们看到说，事实除了是她是一个审判，他还是一个在军区上面去拯救百姓的一个人，甚至于在他一个附带的工作里面，他还是要去处理百姓当中里面各种的这种的事宜。好，所以呢，他们有这个几个这样一个工作啊，集一身啊，集一身。那圣经里面呢提到了总共呢有十二位士师，那这十二位的士师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图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哈，他是属于不同的支派。那打星星的，就是让你知道是比较属于这个记载比较详细，有一些呢就是稍微提了一下哈。可是呢，你看到哈，当这个俄陀涅做士师的时候呢，马上跟着他的学位以物，然后圣经就提到有一个叫做三家，这个人呢就这么一句话就把他提过去了。然后呢再出现一个就是底波拉，那底波那个时候跟巴拉两个人呢一直都帮助了这个的那些以色列人。然后在他以后呢就提到基甸出来啊，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米甸人的手。然后呢又记载两个籍籍无名啊，比较小人物啊，一个就是陀拉，一个是一个雅尔。然后呢又出现一个啊比较厉害的一个叫做耶佛他啊，他呢就把以色列人呢从这个亚门人当中里面拯救出来。然后呢继续又提了三个比较小人物，以比赞、以伦跟亚顿。所以你看到两个士师以后一个，两个士后两个，然后一个以后三个，你看到吗？是有一个 pattern 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按照说，士师记可能是有一些的选读，哈，可能故事里面可能更多的人物，可是呢，他只是选了这一些人稍微跟大家来提。那为了要帮助大家能够对这一个课堂里面呢比较不会有点失落，你都看到你的这个绿色的那张纸的背面。啊，就是一个你们要回家做的一个功课。那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图表了，这个图表呢是把什么呢，是叫你们去看每一个士师刚他当时里面所发生的故事。那你稍微这样看了一下的话，我相信这好像是很快的把这个士师记书读了一遍。所以呢，希望你回去真的好好花时间坐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你能够在这个课堂里面的 enjoyment 跟那个吸收是更加的大的，更加的大。那这些的士师里面哈，他是来自不同的支派，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俄陀涅呢，他是来自这个犹大的支派，然后这个以物呢是这个便雅悯的支派，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底波拉呢是从这个以法莲的支派。那所以其实这些的人来自不同的支派，他们是不同的背景哈，他们有不同的个性啊。我们当中里面最知道就是这个参孙，很有个性的人，对吗？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基甸啊，基甸我们都知道也是一个样样都很害怕很胆小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啊，不同的个性而且不同的才能。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到这个以物啊，这个以物呢是一个左手便利的人啊。那我们下次讲这个以物的时候就跟大家来讲啊，那个左手比较发达的人呢，他们跟一般右手比较发达人有什么不一样？好，不晓得你的孩子是不是左拐哈、啊？你都可以知道，你要教导你小孩子要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哪一边的脑里面比较发达是不同的啊。他没有这个文学的细胞，你整天要他去什么，你也很痛苦的。OK， 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不是按着你的那个小孩子像植物一样，兰花有兰花的种法，菊花有菊花的种法。我比较会种菊花，兰花给我都养死的。OK， 啊，所以呢，你不知道你的小，当然你不会养死你的小孩，可是呢，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的小孩 你就要定做一个我就叫他像别人的孩子一样，那其实根本就是最大的错误，那个小孩子也很 suffer。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他们支派背景个性才能怎么不一样，但是上帝都可以使用他们，上帝都可以使用他们。那我们看到这些士师他们不是君王， OK， 不是君王。那他们有很多时候呢替百姓做完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就退下来了。那其实神才是真正的士师，神才是真正的王。所以就算他们后来选了扫罗之后颁了给这个大卫，但是呢圣经里面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大卫愿意照着神要他怎么治理百姓而治理百姓。所以我们觉得说今天那个时代没有王，可是那个时代现实没有王，他们有神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王。那所以这些士师他只是在这个极难的时候神马上兴起来的一个被神所用的一个器皿。这些人其实都很平凡，就像你我一样这些人也有他们软弱的地方。当我们每一个士师然后细细来看的时候，我们会把他们的这个强弱大家一同拿出来讨论。那可是呢他们也不是当时什么属灵的伟人，只是这些人呢就在神有需要的时候神感动他，他回应了，而在那样一个回应的时候他就变成是神手中里面一个的器具一个的器具。如果我们看他们的出身，我们就发现这些的人呢他们有些是像耶弗他，他是家境是不好的他是妓女的一个孩子， OK， 因为他的父亲有一个正娶的太太之后呢还跟一个妓女就生了他，所以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这个祭奠他称之是一个家中里面那个族派里面最穷的那他事实真的有没有那么穷我们再说可是呢起码他看自己是很穷的。然后呢那个底波拉我们知道他只是就是一个人的太太是一个女子我们觉得上帝从来都不忽略女人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他们的一些的岗位跟角色，那上帝就选用了这个底波拉。那在所有的知识里面呢上帝用了底波拉跟雅意两个女人救过那些救过以色列人。然后我们知道三家圣经只是说他就用那个赶牛棍了我相信你不会随身带着个赶牛棍的，除非你是一个赶牛的人，对吗？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猜想，他可能是一个村夫 ，OK， 一个做农的一个人所以呢，无论什么样的背景，这些人呢都可以被上帝来使用。那这一句的金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我们来，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哪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不要觉得你自己或说你的孩子并不比人家怎么怎么的时候就觉得他不被神用，你错了。神往往就拣选那些人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我觉得有心给神用的人神都可以用，很厉害很有作为，没心给神用，神也照样用不了。所以神并不是反而不要选那些很有作为的，因为很有作为的人呢怕有一天人家觉得是因为他怎么厉害。我这边要打个叉我们知道 Jeremy Lin 很多人的偶像 okay, 我常常在想，假如他像我一样是然后 CSD 毕业的，就没有人去理他了，对吗？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哈佛小子所以大家觉得哇，这个文武全才这样的 记得他的母亲哈，在那个我们有堂那边哈，去开讲座的时候啊，你可以想象多少人要抢着进去听。OK， 啊，那母亲呢，其实也是为神做见证呐、啊，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哈、啊，这怎么样？那个小孩子不但是有成就了，也是在灵性，可是呢，接受以后啊，问问题，大家问就说他的教练是谁啊？他每天练多少个小时啊？他怎么？你懂我意思吗？啊，他们所关心、所注重的，撇开这个，啊，就是在把这个灵性拿掉。OK， 这个人有怎么样的作为？那个灵性跟一个人在神的国里面，他可能在世界里面很有作为，在神国里面不一定有作为哦。但是要神国里面有作为的人呢，是要有灵性的。这个灵性决定他的一切。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是常给我们看，上帝有时候嘛，你厉害，我故意不选，神选的是个有灵性的人。而那个你看的不能够做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神能够借用他来成就他的作为，使一切的荣耀最后都能够归给上帝。啊，我们来看这个书的这个的分段。啊，这个书的分段呢，啊，你这个是从这个马有藻，啊，老师的那个旧约概论里面引入出来的。那其实呢，我觉得说我们喜欢马老师的一些分段，它是很清晰的。那其实你就看两章，头两章是一个段落，其实这个是所谓的这卷卷书的导言。那下一次的时候我就会多解释。然后呢，中间里面就开始提到这些事实的出现了，前面就告诉他们说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呢就开始就列出了大概12个事实。那这个呢就是中间里面的占最大的篇幅，从第三章到第16章。然后呢讲完这些事实之后呢，就不提了，就提到百姓一般那种这个非常败坏的光景，那个呢就是占了也很长的篇幅，是在17到21章。所以呢，如果我们给他一个主题，你可以看到说，从序言过程跟增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他们的前因，他们败落的原因。然后中间里面呢，是他们借着这十个事实里面他们那种的情况，然后呢最后就是他们最后完全非常差的那个结果。那所以更简单的话，你把它想成就是好像就写一个小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的序主体跟一个把，就是这样就结束这间卷书。那所以呢，我们呢会先按照这个下次跟大家讲的前面两章，然后之后呢就是按照这个每一个循环啊，这些的事实就跟大家每一次有一个课堂的讲解，然后最后的话呢就一个整体的来谈到一下他们百姓一般的这个观景。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书的一个分段。那如果你用这个图表来看呢，我觉得他把一些的提醒给我们一个很新的角度。所以当我们去看那个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看你最后的话是不是同意他的。他说这个的四世的排列哈，当然我相信也有时间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他同时也是说这个排列是从最好的四世到最坏的四世。那我们知道前面两章哈，讲到两个支派，就是犹大去找西面，两个他说西面是他的哥哥，他说我们两个人去把地打下，所以那个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形容。可是呢之后呢就提了每一个支派都怎么样的留了一些祸根。所以呢最后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但的支派，但的支派是最弱的，我们知道那个但呢在那个地方也是最少的。我去过那个圣地的时候呢，看到那个但后来被那个腓力斯人打到个程度没有办法了，他们还搬了家了哈。所以最后那个但呢不是现在这个但，现在那个但呢是在那个北面，那个不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哈。那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这边看到说，从一个比较强的两个支派一直提到最后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那个支派，然后中间里面的这个士师哈，从一个比较厉害的这个士师俄陀涅，基本上面呢圣经没有提到他什么不好的地方哈。然后呢提到这个底波拉，那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个比较很有厉害的一个人。然后呢开始就到了基甸，我们知道这个基甸就是拿羊毛出去试几次的那个哈。然后呢 一直呢就搞到这个耶佛他，那耶佛他是谁呢？啊，就是随便讲一个东西，结果那个女儿出来迎接他，要把女儿献出去的那个是谁？然后我们知道最糟糕的就是个参孙呢，跟一个妓女，那这种的这个很畸形的这种的一种关系。所以呢，我们看到哈，这个圣经里面呢，可以看到不是说故意要这样排，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啊是一落千丈的。越来越不好的灵性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是越来越不好。我常常说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呢，你可以从这个底波拉开始做个分隔线，前面讲的比较好的，后面讲的都比较烂的那些的事实。这本书的特点哈，第一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反复了提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出现了四次，好，17章、18章、19章、21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一针见血的一个心。为什么这个四世纪有那么多差的故事发生呢？是因为那时没有人，以色列中没有王，在一个没有王的这个光景底下，人是怎么样呢？人就会凭着自己的意识去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如果不是神来做主，你的家里面如果不是神来做主，那很自然的就是你或是人来做主所以我们那个盼望就是说，教会你的家庭，你的人生要有神来做主。因为当神不做主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人在做主，但是人做主，人就会跌落一个失败的循环的里面，一直到他这个决定或者这个事情做了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要去呼求上帝，然后又埋怨上帝为什么不理他。如果上帝有恩典，神就用一个事实来帮助他用别人来帮助他，好了，这个环境解决了他们呢就好像对神有点亲近。可是呢，再过一段时间历史又重演了。但是我们在问说，那时真的没有王吗？其实不是那个时候没有王，那个时候呢是人自己要做王。当我们不愿意上帝做王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我们自己做王了。然后我们也看到没有赶出这个字在第一章里面一直重复，其实好像从第一章一开始，这个撒母耳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惨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赶出。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今天生命里面有没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赶出还有叩拜别神，人如果不拜上帝，人的心目里面就有别的偶像，无论是你的事业、你的子女、你的钱财，甚至你的健康。你不要觉得说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变成我们偶像，因为圣经讲得很明显，任何摆在上帝以上的都是偶像。很多时候我们的子女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很多时候在神的面前叩拜别神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有七次的循环，所以呢都给你列出来了这个循环是怎么一个循环呢？首先因为不听神的话犯罪，所以呢因为罪的后果带来很多的苦痛。这个苦的时候呢，人呢就比较要想到回到教会去啦要去找人给他祷告啦要去找牧师啦。所以我很怕有时候收到电话的，收到都是不是请我出去饭的都是来说有问题找你的。OK， 那你就问他平常为什么没有来聚会呢？不吭声好，那就哀求咯。那哀求啦，教会啦，积极为他祷告啦为他解决啦，安排啦，好，事情真的蒙神拯救了。但是呢不久之后呢又远离神了，又犯罪了。那这样的有七次有人说是六次，那看你怎么看。那我现在这个图表就告诉你说，究竟是六次还是七次呢？首先我们看到说 当他们被头一个提到的这个米索波大米的这个古善利撒田王来控制的时候呢，神就借着俄陀涅来拯救他们，所以灰的就是他们很悲惨的时候，黄的就是他们受拯救的时候，所以他们呢有一个压害了，上帝就借着俄陀涅拯救他们了，然后呢他们又犯罪了，所以那个摩押王伊基伦啊来去迫害他们，所以呢神就用这个以物哈来拯救他们，然后他们享受那个太平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当中里面提到一个三家，然后呢还有这个又犯罪了，又被这个迦南王的耶宾来控制了，所以呢神就借着底波拉哈就跟着那个雅意就帮助他们，然后呢他们又被米甸人来控制了，所以呢神就兴起了基甸来救他们，然后呢这个亚比米勒你看到哈。亚比弥勒照很多人来说他不应该是其中一个士师，但当我们提到他的时候我们会来解释为什么不把他定为一个士师、okay? 那所以呢如果你把他放在里面他就是第五个循环，那有些人是不把他放在里面的，然后呢他的之后神又兴起了两个陀拉雅尔然后呢就腓力斯人跟亚门人联合来对付他们，神就用耶佛他来打败他们，然后当中里面呢就很快有几个士师，然后当中里面最后提到是腓力斯人，然后神就用参孙来打败腓力斯人，所以你看到啊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就有七次，如果你看这些灰色的地带你就看到啊有时候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的痛苦越来越大的，然后呢你发现到一个那么长的时候神要更用更多的人要来拯救我们，所以有时候啊人的心如果要硬下来的时候神家要用什么东西来再感动你呢，如果一次的抗拒二次的抗拒一次的失败二次失败三次，那你希望上帝再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你悔改呢，我们人离开神的时候啊我们只会招来一些的祸害，可是呢这个士师记给我们看到一个光明，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呼求神，神什么时候都会拯救，这是我们基督的盼望，我们基督的盼望并不是我这个信仰里面呢是我怎么样的很意志很强我跟随神到底，都不是彼得跟随神到底，都是上帝不放弃我们，所以呢虽然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可是呢上帝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呼求上帝都来拯救，这就是上帝的恩慈，他的恩慈大过我们的过犯，感谢赞美主。那我觉得说是一代不如一代哈，你看看约书亚才死了不久把这个东西颁布给他们，然后呢这些人马上就出问题了，然后就做了一个问题以后呢你又可以看到最后啊从17章到21章他们整个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里面除了有淫乱啊有残忍啊有很多这种凶杀的事情发生的，你觉得那个简直是一塌糊涂啊，其实才没有几百年，我觉得啊今天啊我们属灵的东西啊特别特别不容易保值，属灵这个东西生命啊特别不容易保值，这个第二定律哈，我们知道东西呢都是从这个顺序一直到了这个的绚烂，所以啊你不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是自然定律嘛，所以这个世界自然的方向就是越来越繁乱越来越不好，你不再花一点的努力去保存它呢是更糟糕的，因为已经一代是不如一代的，所以今天您看看啊你自己想想看我们中国人说富无三代哈，你到了第三代大概钱都败光了，你可以想想信仰也是一个样子，我们今天如果就是没有多做什么太多的额外的东西我不太努力，你想想看到你孩子们的时候那个信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再想远一点他们之后的孩子会不会再去教会你就不知道，所以啊这个自然率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就是掉不精心我们没有再用什么的努力去保存它，我告诉你它的是一落千丈的，所以我自己心里面这样想说我们上一代的那些有名的牧人久不久就收到他们的消息了，谁要离去谁要离去谁要离去，我在心里面想说 好像补回来的补不上啊，这个发展很慢啊，那个去得很快啊，说不久哦又少了两个。那些人都是曾经影响中国教会啊，啊，无论是台湾的，无论是中国大陆，无论是在美国北美的，他们是很有影响力的传道人啊，可是一个一个神接走了，可是今天不知道谁可以上来接的。我上一回去那个Mountain View 教会，我们所有 CCIC 哈这些的同工传道人长老哈，我们每三个月都有一季，我们在一起来吃饭讨论一些对我们会堂比较特殊的一些的 issue 哈。那一次他们就提到这个传福音的方面，那然后呢就问说，今天教会里面怎么传福音呢？大家都提出在这举办布道会嘛，对吗哈？举办布道会，那我就那边呢，我就有感而发，我说，请问现在请布道会，你想到是什么样的讲员呢？我们说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大多数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同胞啊，所以我们希望找那些是可以跟他们呢能够认同啊讲出来比较有力啊哈，那个背景很一样的。我说啊，数来数去有什么，冯秉辰呐、啊。哇，他这些什么科学与信仰都不是现在人的问题，现在人根本那个科学信仰不是他们的一个关节，他们不想这个方面的，你还拿那个东西出来对他们没去。又是袁志明啊，又是江伯利啊，又是那些民运啊，人家民运啊，有些人还要解释给他听，他都不知道什么叫民运，所以你告诉他们说他们就是这些人都你知道吗？我说那你在想到谁呢？想不出什么人了。我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悲哀，就是我们现在的悲哀。你现在就说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同胞当中里面找一两个后起之秀，也就是挺有能力的，你想了好久。所以我们请布道会的讲员是也很辛苦的，大家弟兄姐妹知道吗？有时候想着算了，就是我来讲就好了哈，因为有时候都不知道请谁来讲，要讲一个跟背景很一样，背景一样不一定是有力，不一定是很有见证，不一定是很神很使用的人，你知道吗？这个是我这一个惋惜哦，他们都认同啊。我说啊，一代是不如一代啊，一代不如一代啊。有时候就想说啊，我们一代的长老按一代的长老，再按一代长老按一代。我有一次跟我们那个元老教会的长老的长老啊，就是我们的黄默树长老，我跟他讲说，我说啊，容许我讲啊，我观察我是在会堂长大的啊，我十三岁14岁我就到会堂去了，到了今天呢，哇，40年都有了。我说我看到啊，容我说一句，一代不如一代，真的。讲得不好听就闭上眼睛去安利的当然也是我们的责任了，对吗？所以我们会讲到那个责任，他们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所以一代不如一代呢？你不能够都是怪下面那一代，你是上一代寄棒给他们的，那你做了什么东西使他们可以兴起来啊？是长江的后浪呢？ OK，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负责任的啊。所以但是只是让他们讲的时候啊，这个自然的灵性的律就是这种情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打醒我们的精神呢、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形了。所以啊，我们来看这个的循环呢 啊犯罪就一定受苦，受苦当中里面我们是基督徒嘛，一定是呼求神，那呼求神，神有怜悯嘛，一定拯救，可是呢我们又回去犯罪了。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其实图表就是我们信徒生活的写照，所以为什么要来读这个的士师记。所以呢好，它的主题是妥协的失败。为什么妥协呢？没，你去容让一些事情发生，你容许一些东西跟你一同生存，你容许它继续在你的家庭里面，继续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对付它是不彻底的。你没有把那我们说斩草不除根啊，春风吹又生。你很多时候为什么它又回来，是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大卫要把哥利亚的头给割下来，哥利亚再不会回来害他们了，对吗？就是把这个头给割了，你那个根源给治了。所以教会里面对付很多事情的罪啊，我们常常说要彻底的，因为不彻底呢， 他就是所谓的，我们知道啊，癌症被治疗最怕是什么？复发，会复发的。我知道有些人呢，啊，他在神的面前常常承认自己的软弱，啊，我知道还有会有，每一次呢查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他说啊，我就是这样，慢半拍啊，我就是会迟到啊，我就是什么。我说你要注意哦，你这个承认你的软弱不等于叫做认罪哦，你不要以为说在我们面前呢，好像每一次提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你都好像在神面前有对付，那个不叫对付啊。这个叫做，又来了，又来了，他又讲了这个事情了，然后就变成说，你就等于说我要接纳你，对吗？啊，我就是脾气不好了，啊，常常都这样讲，到最后就是说什么，我就接纳你，对吗？我不接纳你，变成是我不对了，啊，说你完全没有不对了，这样。我发现有些人就是这样去处理问题的，我们灵性问题就是这样，以为是把我的问题说出来了，我就解决我的问题了。你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啊，这个不叫认罪啊，更不用说要悔改了，对吗？好，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哈，我们是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自己啊，这个问题，人生的问题哈。为什么要跟大家读这个四世纪呢？我觉得说哈，我们知道在活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它就是自由嘛。哈，我们高举这个那个自由女神的时候呢，这上帝就下台了，对吗？所以啊，自由大于一切，大于道德，大于真理，所以现在是很危险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摒弃信仰这个时代啊，人呢，啊，就是任意妄为了啊。最近闹得最热的这个 bathroom bill 嘛，啊，这个男人女生以后有没有再需要有必要男生女生厕所呢？啊，那心理障碍的人呢不能够用啊，哇，造成。你几十年前这个根本想都不用想，那什么话，今天呢还要拿出来要去投票，你都知道这个世界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任意妄为。然后我们读这本书就是了解灵性软弱的原因，为什么这些人会重蹈覆辙，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为什么这个世事会软弱呢？ OK， 这个过程跟那个结果，然后每一位世事身上里面都有我们值得学习只有防备的一些地方。我们可以朝三方面来去读这卷书，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历史或是圣经一些故事，可是呢，我希望你能够从这个领导方式来看，因为或多或少你在家里面做父亲你就做领导，你叫 小孩子主学你就做领导，你做组长你就是做领导，你这个领导方式里面你从一个事实身上来看哪些优点哪些缺点。第二呢，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好，你看个这个人，这次这样，他的上一代有什么地方失责的，没有尽责，没有做好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事实机来看。还有就是神的旨意跟人的顺服，这两个怎么配合才能够完成神国的施工？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三方面来看。那这样的话，我希望大家对这卷书有一个新的了解。那因为今天是讲概论哈，所以给大家的都是比较是那些背景比较硬一些的东西。那我们进去那个故事里面的话，我们相信就有很多一些应用我们启发的东西值得我们来思考。但是我真的请求大家，你回去起码一口气要把四世纪稍微念过一遍。那这样你每一次上课的时候，起码把我要讲的那段经文念。不然的话你就有点好像无所适从，无所适从。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恩典，给我们，我们人虽然是软弱，可是主啊，你永远是信实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头一个的 slide， 破碎的百姓，信实的神，感谢主，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才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同学，我们愿意花时间来看，不是看故事，我们是从圣经这面镜子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是一面窗，它给我们看到一个出路，让我们可以真的是不会被卷在这个历史的失败里面。主啊，你振兴我们每个人，你也祝福我们这里每个人的家庭。我们谢谢你，你 祝福我们分散的脚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